弟兄姐妹，再次跟大家说声平安。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啊，我来为大家先来念今早的经文，取自哥林多前书八章。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至十三节，论到祭偶像之物，你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你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对不起，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的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叫我们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们弟兄跌倒了。今晚就读到这里。今天早上很抱歉，一开始的时候需要考一考，各位在这个华语崇拜当中会有的英文哈，这个考试不太难，大家看一看这个视频。
May I help you?
We'll be asking the questions, old man. Who are you?
You.
No, not me, you.
Yes, I am you.
Just answer the damn questions. Who are you?
I have told you.
Are you deaf?
No, you is blind.
I'm not blind, you blind.
That is what I just said.
You just said what?
I did not say what. I said you.
That's what I'm asking you.
And you is answering.
Shut up. You.
Yes?
Not you, him. What's your name?
Me.
Yes, you.
I am me.
He's me. And I'm you.
好，大家大概听懂哈，这边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一个洋人或者一个黑人，他没有办法明白原来华人的那个姓，可能一个是 you， 一个是 me， 哦，可能一个是姓余，一个是姓米或者什么啊？那就是有一种鸡同鸭讲的一种情况在发生。那今天早上如果我们看今早的经文的话呢，它就有点类似像刚才电影里头的那一样的一个情景。这部电影大家如果看过的话，知道它是这个叫做《巅峰时刻三》。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两组人在那边讲话，可是彼此间他没有沟通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哥林多教会在八章经文的那边发生的情形，如果我们把它也拍成电影的话，看起来就有点这样，只是情况会更加糟糕。 这边顶多只是一位黑人，他听不懂，以致他在众华人面前出了洋相。可是在哥林多教会的那里的情形呢，却是有两组人，他们一直在那里发出声音，甚至是咆哮，可是讲来讲去却没有人真正能够听懂对方在讲些什么，以致他们其实是似乎有对话，可根本就没有任何所谓的沟通正在发生，你唯一有的只是声音，没有理解。那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八章，他其实是在回应当地人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去吃这些所谓的祭偶像或者是与偶像敬拜有关的东西。那八章我们今天早上所看的是他的一个很长的回答的第一部分，保罗的整个答案是从八章一直到十一章一节，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一看的只是他的这个回答的三部曲里头的第一部。那保罗他在回应他们的时候，他可能是用他们自己的一种用词，或者是他自己给的用词，我也不清楚。可是反正他所回应的人呢有两派，一派叫做强壮的 strong， 那另外一派呢就叫做软弱的 weak。 那我们虽然不能够说百分百的确定这两组人指的是谁，可很肯定的，相当肯定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强壮的大概是指当地比较富有的那些会友。那大家不要忘记，别说你们了，就连我小的时候一年吃几次鸡肉，你们我是你们的孙了，我一年吃几次鸡肉你们可以告诉我吗？当我小的时候一次两次差不多这样，对吗？我相信在各位长辈还小的时候可能更少，这个是两千年前。两千年前当时如果能够吃肉的话，那个是一个奢侈品来的。所以可以想象是那些比较有钱的人他们才有可能去吃肉，有钱的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那些生意的伙伴这些人才有机会去多吃肉。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强壮的人很可能是那些比较富有的，那些比较软弱的相形的就应该是那些比较贫穷的了。可是所谓的贫穷，保罗把他们叫做软弱，却不等于他们在个性方面或者他们在信仰方面是软弱的，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属于比较弱势，因为比较不富有，以致叫做软弱的一群。他们不只是信仰跟个性不软弱，其实他们也很坚持的，而且在这一件事情上能不能吃祭偶像的这种物品他们就坚持。所以现在是两方面的坚持，以致这样的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不沟通，然后各两者都是比较有他们的这个坚持的那个地方，最后就得要找保罗牧师来处理了。那我刚才我说两方面是有在那边一直说话，可是他们却没有半点的那个沟通，那我指的是什么？我想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可能在想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大概会有一点答案。我们先来看那些所谓的比较那个强壮的那一群。那这强壮的这一群他们有的是什么？财富嘛，对不对？那他们自然就会想说，我既然是有财富，那我吃的时候为什么需要吃得像个穷人呢？因为不要忘了在那个年代，那些最上等的那些肉在哪里有的售卖呢？就在那些偶像的庙宇里头。有钱人说我有钱啊，我可以吃啊，我应该吃啊，这只是第一点啊。他们不只是因为有钱，他们还有他们其他的那个理由来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应该吃的。第二就是他们在想说，当这些 肉被放在餐桌上的时候，他们又不是去那些庙宇那边敬拜，他们唯一在做的只是吃啊，他们并没有去参加那些仪式。所以有钱生意伙伴又在那边请客，或者自己在那边请生意伙伴吃饭，只是吃有什么问题，就吃嘛，那不用这么个心挂挂心吊吊的。这是他们的第二个想法。那来到了第三个，就是这个了，他们就在想说，身为基督徒难道要整天怕怕的样子吗？难道在我的那些生意伙伴那边我不跟他们传福音吗？我真的要这么畏缩起来吗？不，那反正只是吃吗，就吃了。那再来，这个是他们说的，他们的神学，他们认为说偶像只不过是他根本不算不得什么，那就算吃也不会干犯到任何的，也不会干犯到他们的天父上帝，所以没有问题。这四个点大概是这些有钱人一直在那里想的。那特别是最后一个点，当他们能够这样去理解看待自己偶像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就能够180%宽心去任何一间庙宇，就好像我们今天去任何一间餐馆爽爽的吃。在软弱的人看起来，他们想的又是什么呢？软弱的人跟这些有钱的人跟这强壮的人，其实都是信主不太久的人。那可是这两者有点不一样，就是对软弱的人来说，他们就是信主不久，那他们从来都是拜偶像的，那个偶像在他们心中的那个真实性哈，是远比这些强壮比较开明的人来的真实。强壮人认为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可是对这些软弱的人来讲，他们却认为这些偶像不是单单摆在那一尊一尊的东西，他们是真的神明。那如果是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些所谓强壮人去吃的时候，他们好比就是在开始背弃他们的信仰，也就是这一点让他们觉得万般的不舒服。那再来，他们虽然是懂得这么想，可是新加坡你就知道，什么人多有的去多点补习可以考得更好，有钱人，他们这属于比较穷的，所以来到这些比较有知识比较会比较有钱比较有知识比较会辩论的，他们心里面很肯定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偶像是真的，不能够去那边吃东西，可是他又没有办法讲得过那些有钱人，他们卡住了，他们给卡住了。那这样呢，不只是这样，他们既然讲不过的话，下来他们就怎么想呢？讲不过的时候可能就骂了，对吗？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哈，如果我跟你有一些抬杠，我讲不过你的时候，我可能转个身我会骂你，希望大家都不是这样啦。可他就开始在那边想说，那这些有钱人只不过只是为了利益，所以他们就去妥协了。那最后就是当他想到人家妥协，那妥协的人又很好命哦，他吃到上等的肉哦，他有最好的营养啊，他有最新鲜的东西可以吃啊。讲到自己呢，自己是为了信仰放弃了很多的，可这里呢顶多只是走到一个卡住的一个点，而且总要落在人后。他们要一起做生意，做生意的人都在庙宇里头那边谈生意，他们觉得不去，去又不是，不去又不是，结果就落在轮后。那最后他们心里面在疙瘩的就是这样，自己应不应该妥协啊？自己应不应该也就像那些强壮人去做那样的事情？那我想我们讲的这些已经足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里呢，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理出这样的东西。这里是有一些很多所谓身份地位不同的人在同一间教会而产生的问题，不同的身份背景，不同的思想，以致你看 我把刚才讲的全部列在同一张投影，你看出他们所谓他们所想的东西完全从不同的一个出发点，各有各的讲，可是根本没有一种沟通，你讲你的我讲，这样的情形其实经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保罗牧师他怎么处理？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头，他用了几个关键词来帮他们所谓的总结一下，或者帮他们来规划一下他们眼前是什么情况，让他们能够看得清楚一点。而他所用的这些关键词呢，如果好好的去细想的话，也能够帮他们去梳理或者处理这件事情。他所用的第一个关键词，我相信大家猜也猜得到，就是知识。强壮的人，他们只想到自己有知识，他们对自己的知识是百分百的一种的像偶像这样给提起来看。他们坚持说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他们也坚持说神只有一位，也没有其他的神。那他们所说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正确，在神学在整个信仰思想上都是很正确的，而甚至我觉得保罗也完全同意他们讲，所以保罗也说那你们这样讲你们是对的。可是有问题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是这一群人他们也说，他们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来考题，现在第二个考题，不考英文，现在要考华文了。请问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有没有谁想尝试回答？这里的我们是谁？刚才英文考 you, me, 现在华文考我们，今天都是在考一些幼稚园的东西。这里我们是在指保罗所去指的每一个堂会吗？或者指的是整间哥林多教会里头所有的会友吗？好像不是。这里的我们其实指的只是他们那组所谓强壮的人。也就是因为这样，在第七节保罗才会说，但人不都有这样的知识。换句话说，这个教会里头保罗说，你们只看到你们自己，你们根本没有去看到别人。你的知识是好，可是你这么推崇知识到一个点，你完全将那些所谓软弱的人忽视了，置于不顾，也完全不把这些软弱的人放在眼里，眼里只有你的知识，只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在那个强壮的人的那边的情况，保罗告诉他说你的知识有问题。那第二组当然就是软弱的人。软弱的人呢，这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良心那边有点被干犯。其实这个有学者去研究，然后以拉丁希腊文全部综合了，他们觉得良心可能不是最好的翻译，更好的一个翻译就是自我意识，就是他们自己怎么看自己。所以这群软弱的人，当他们再考虑一下，去他们思考他们想想自己的自身情况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往自己的自身情况那边去看待整件事情。他们怎么看自己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首先他们看到自己比较贫穷，他们看到自己比较没有知识，以致在神学辩论方面他们没有可能讲得过对方。他们甚至会讲说，那些去庙宇里面吃的，他们背弃了信仰，而自己呢，自己怎么样？自己比那些人来得更加是像个艺人，因为没有妥协，没有去那些偶像的庙宇里面吃东西。 那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人呢，他们如果可以就是说在信仰里面扎根站稳，一个人能够知道他自己的能力和极限在哪里，然后最恰当的去使用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懂得自己的极限而什么不去做，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可是在这一件，在这一次的这个吵闹当中，这一群所谓软弱的人就是过度的去关注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一直在想说我，以致那些强壮人是怎么看怎么想也置于不顾。所以一边是太过看重自己有知识不管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是完全只关心自己的问题而不去管另外的一组。保罗说这两个做法都是问题。我们之前说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这间教会出了问题，可是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到，家庭背景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一种 inward looking， 华文我不懂得怎么翻，就是他们一种很关注自身的这个考量点，自身的需要，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那才是更大的问题。因为家庭背景你肯谈总有可能从谈不拢叫到谈到拢，可是当人只看自己，然后因为看自己就忽视对方，就切断了这整个沟通的桥梁，那教会就开始出现分歧了。当人这样做的时候，那任何不属于我的这一组，我的这一帮的，他们都会把它给丢掉。在座的各位长辈，我们有没有听说过喜年堂也是有一点点比较关注我们自身的这个观点，自身的需要这样的一个情况， that Jubilee 也是比较 inward looking， 是有听过？哇，很好，这边从来没有人听过，可是有人，我看到有人没笑一下哈，就是可能有啦。那我肯定有听过，相信在某些场合之下，我自己也说出说 Jubilee 是比较 inward looking， 就像哥林多教会的强壮软弱的那一派一样。那可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们整天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我们教会里面并没有任何一些比较彼此在那边扶持彼此关顾的团契，我不是讲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好些小组，中巴鲁小组，东区西区南区北区的小组里头都有那些真的是很长时间大家一起在那边团契彼此扶持彼此带导，我们有，内部我们有。那讲到对外的话，喜年堂其实也有哦，就在这一个时候我们有一组人，我们在单章里面只提小会牧师没有提其他人，可这一行人呢，他们都这个时候在印尼的巨港，如果看时间表看时间的话，小会牧师可能就在这一刻就在那里在正道哦，在他们那边66周年的那个崇拜那边正道，然后过后呢这群人这组人他们也会在那里做培训今天明天，然后到拜二他们才飞回来，所以请为他们祷告。所以当我说喜年堂比较关注自身的一些关怀点，不等于我们没有对外的东西，我们有，甚至是在我们本地的这种所谓的外展我相信我们的各个事工我本身在年轻人那一组，所以抱歉我很久都没有在这边跟大家说嗨因为我的时间比较是在那边，可我至少我在我的那个0到40岁的事工里头，我自己知道就是每一个事工也都尽其量的对就是说去做一些外展的工作，所以是有的。在本地我们也有一些去关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我既然可以这么说的话，那当我讲说喜年堂比较关注一些自身的东西，我又在讲的又是什么，这样的一句话讲出来是否又能够成立？我给我的理由，如果我说错了， 等下散会后请来帮我，请来告诉我，好让我能够换我的观点。可对我来说，即便我们是有这些团契，懂得去在教会里头关心彼此，即便我们有海外的宣教，即便我们是有在本地的外展事工，可是我觉得这一切一个一个项目提起来说好像是精彩，可是当我们看我们一年下去，我们所用多少时间真的是做一些在我们舒服的那一个范围以外的事情，我认为还是属于比较小部分的时间，少，真的是比较少的时间，我们用来去关心那些在我们喜欢的做的事情以外的事情。那说去关怀我们教会里头的这些成员，那容许我问一下，我们是否每个星期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准备要向彼此来敞开我们自己？如果有一位看似比较陌生的来到我们面前想要跟我们交友的话，我们是否已经每个礼拜都有一种愿意向对方敞开的那种心态？我懂，当我们去六号一站说三天我们比较敞开了，可三天过后我又不知道了。我的年轻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在那五天的年轻人营会说很敞开的，可是营会过后很多时候13岁不认识18岁，18岁永远不认识13岁啊。我们又是怎么的一个情况呢？弟兄姐妹们，长辈们，可能我们是很愿意去接受一些每一个人，这里的每一个人，或许不是，我不知道。可是我在想说，我们这些多少已经受了后现代思想熏陶的人，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往往我不说每一个人，可往往可能不会做得太好。因为后现代主义，不管我们是什么年龄，我觉得我们都受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建立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国度。那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你看年轻人拿了两个耳机嘣了之下，那就是他的整个世界。然后他外面他什么都不管。后现代主义跟我们讲说，我们各自可以去建立我们的那个世界，然后我们去建立了之后，我们就住在里头。当我们住在里头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可以视这个世界以外的人于不顾。在教会里头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怎么样被看到？我不懂这个例子好不好，大家自己斟酌一下。就是在散会后，我相信在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同样的一组人，总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同样的那一个角落，一起吃午餐，然后都谈一些类似同样的课题，他们所建立住在里头的世界。那当一些其他人来想要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容易。祷告方面可能也是其中一个例子。我在洗莲堂，我发现我很难，这个心里话，我很难去推说在崇拜的时候彼此分享祷告，我觉得不容易。不管是这堂或者那堂崇拜一样，来到祷告的时候，我猜很可能我们也有一个建立起来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只有那么几个人，只要看到这几个人这几张脸孔的时候，我们就很愿意去分享，然后我们就很尽情的为彼此祷告，为自己祷告，甚至我们一起为别人祷告都可以。可是当那张脸孔来的不是最熟悉的时候，三句搞定。在事工方面，我相信我们认识彼此几十年，我们都知道跟谁合作事情比较会成，而且比较会顺利，而且还能够做完事情之后呢，又根本不需要吐血。跟某些其他人做的时候可能要吐一点血，所以我们珍惜我们一起的那种的合作。可是有时这个也变成了一个我们所建立起来的世界。 到一个地步，其他人要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很愿意让他进来。我所讲的这几个情况，我不晓得大家有看到吗？我似乎多少有看到一些，也给予这样的一些情况。我认为喜年堂到某个程度还是比较 inward looking， 我真的找不到更好的翻译，可能美丽大等一下可以给我建议一下。那当我们读保罗他在写这封书信或者这一章的时候，你仔细的去看，你可能会能够感受到他似乎要在这一章里头去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就是他希望能够说服一组人，然后呢让这组人呢能够齐心合力的去善待另外一组他们不喜欢看不上的人，这是第一个。可他的第二个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我觉得他是想要去唤醒每一个个别会有每个个人的那个心灵，以致他们也能够愿意去爱去善待其他人。那我认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目的，是因为他以一个人可能坐在那个，或者是某某人坐在那个偶像殿里头用膳，然后被别人看到，然后他这一个人又怎么样会去绊倒其他人。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想唤醒在这个教会里头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做一个在教会里头爱别人的人。他想要他们每一个都能够从一种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开始，真的是提升自己的整个属灵的那个情操，以致他们能够成为弟兄姐妹们的那个守护者。那保罗在这边讲的一句是相当有意思的，当他说这句英文的，当然大家就比较容易knowledge pass up and love but love builds up， 华文这边读的就是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成就人。他这句话我相信不只是要对一组一组的人来说，弟兄姐妹，他这句话也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他想唤醒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群体里头去关顾其他人，不只是那些我们熟悉的人，不只是那些跟我们有同样想法和看见的人，甚至不只是在这个华语堂里头的人，他要我们去做这种去关爱的工作。我相信保罗的这个爱心能够造就人，他要我们能够去关心每一个，在每个星期天无论是开车上来走上来，或者不太能走去坐巴基上来的每一个人。这里他是要看到一个教会齐心合一彼此联合的一个情况。那有另外一个原因或者应该说这经文里面我们还能在经文里头我们还能够看到另外一处，是他要我们都被唤醒，都成为我们弟兄我们的姐妹的守护者。我们来看经文中的第二和第三节， OK， 这两节经文这么读，他说若有人以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旧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被神知道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句话好像不通啊？看出来的请举个手，又考华文了，没有人想要承认自己看得懂哈。这两句话怎么不通呢？因为当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他是在说一个人自己知道，将来到第三节的时候应该 讲完这样的一个想这样的一个理念嘛，对吗？一个人知道那 OK， 这样其实你真正应该知道的就是不对哦。当我们看他来到第三节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这样讲，从一个人自己知道突然间变成是他被神所知道，看到吗？不通，这两句话不通。保罗在这里他做了英文所谓的 code switching， 他去重新定义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最重要的真的不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甚至不是你知道说上帝才是上帝，而且上帝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神，这些都不够重要。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被上帝所知道，我们被上帝所认识。那这句话里头有一些文章的，因为当我们说这个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被上帝所知道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被上帝所救赎，被上帝所拣选，被上帝所施恩典，被上帝祝福，他跟上帝是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他与上帝有团契，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可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也只把事情讲了一半。另外的一半就是当一个人被上帝所知道的时候，他也同时被呼召来做那个走在上帝道路当中的人，呼召在他的生命中能够反映反射他的上帝，代表上帝。当我们走过整本圣经整个教会历史，我们还是得回到来说，那位最能够反映反射代表上帝的莫过于耶稣他自己。如果耶稣说他很有关于上帝的知识，他很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神就是天父上帝，而且他是唯一真神，如果耶稣他会在这边这样讲的话，我觉得没有人跟他是能够跟他比的。可耶稣的知识不单是这样，耶稣的知识还包括了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里头那个可取那个丑陋的地方，是可取多还是丑陋多，我们自己知道一些，耶稣更知道。可是无论如何，耶稣没有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丑陋而置我们于不顾，而真的是忽视我们，相反的，他成为我们的守护者。今早的经文是要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去做我们弟兄姐妹的守护者。那我想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保罗会讲这样的话，促使耶稣在真的是也没有什么可得的情况下做这样的事情？问题的答案，我想借长安牧师在这个讲台上面我相信讲过的几句话，他讲英文的时候我有听到，讲华文我没听到，所以我只能讲英文的，然后我尽量翻译他的华文的意思。他要会友们 think theologically not logically，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想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一个逻辑的思考去斟酌事情，而是一个神学的角度去斟酌，去揣摩，去看待，去决定。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思想。我觉得保罗、耶稣，他们是完全以一个神学的角度，一个神学观去想，一个神学的头脑去想，以致他们到头来不是鼓励爱，就是去自己亲身去爱，就是说不是鼓励爱而去做，其实也不对。保罗甚至会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做下去，你们会得罪上帝。而他自己怎么做？他说我连肉都不要吃了，因为更重要的是我懂得去关爱那些软弱的人， 我愿意走进他们的心灵，走进他们的世界。在座的各位长辈们、朋友们，不懂有没有人跟我们说过，我们每一位其实都是神学家，听过吗？这次不是考华文哦，这次是考有的请举手。有没有人跟我们说过，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神学家？那我想这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把一种的这个理解把它丢掉。神学哈，它首先不是一种一个读了很多书多不离的人啊，然后坐在他的那个座位上，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去想去反思，然后最后啊，他写出那些书哈，是给那些有失眠症的人读的，哦，因为他们真的是睡不着觉，读了神学，哎呀，睡着。神学最主要不是这样的东西，神学最根本的，它其实是一种神与人与生命与世界的一种交流。当有这样的交流的时候，神学就在发生。当我们愿意在思想，当我们去想想看，这个人是要做什么的？而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把神放在这整个思考的当中，弟兄姐妹，你们都做过这样的事吗？你们其实是在做神学。当我们去想看，生命应该是要怎么活的，世界应该要怎么对待的，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反应、去回应其他人？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把神也放在当中。一起来考量，你们做过对不对？你们其实是在做神学，我们其实都是神学家。保罗、耶稣，当他们在考虑对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把上帝放在其中，而最终他们就懂得什么才是应该做的。保罗跟那些强壮的人说，你们在想的时候不要想的只是知识，把神放在里头去想，你就能看出到头来。你说知识吗？知识最重要就是上帝认识你，那个叫知识。哦，若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因为上帝认识我，上帝又拣选我，我应该去反应他，我应该去爱。软弱的人，他们很关心自身的那个情况，对吗？保罗说把神放在里头一起想，当他们去想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说，我是这样看我自己，是我是这样，我是这样，可不对啊，原来我的生命中还有这样的恩典，这样的什么，上帝要我在这样一种的身份背景经济情况下好好的活，好，我可以更加正面一点，我可以有力量去理解那些整天讲他知识很高的那些人，我们可以对话。弟兄姐妹，Think theologically, not logically. 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如果可以鼓励我们做一样事情的话，就是凡事我们都把上帝放在里头，才然后来做我们的这个整个思考。我希望大家今天早上当我们走出这个敬拜厅的时候，我们能够开始有这样的一种习惯，然后让我们能够真的去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来自神，通过神，意思就是我们靠神而活，意思就是我们跟他一起创造人生，还记得吗？这样的一个主题，而且一切做的事情到头来都是荣耀归于他。如果我们这样能真的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当若我们能够真的在凡事想东西都把神放在当中，加入在里头成为一个元素，不是，而是以他的那个旨意来带领我们整个思考的时候，我想保罗要哥林多教会所做的事情我们会做得到。为什么？因为神是爱。当我们能够把上帝放在我们的整个思考的框架里头的时候，我们最终会看到我们这去被呼召去反映他的要去爱，我们也会甘心的去爱， 因为当上帝认识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恩典、祝福等等。我们同心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被提醒，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视野。我们压力来的时候，我们只会专注解决压力；我们被恼怒的时候，我们只会专注怎么去处理我们的那个怒气。当我们喜出望外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最喜欢的事情。主啊，恐怕我们包括我自己到目前还没有一个习惯，就是凡事每件事情自然而然的，真的是要自然而然的把主放在其中，然后才去想。主啊，今天早上帮助我们能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让我们真的是看人、看事、看世界，我们都是与你同行的去看。我们奉你的名求，阿门。我们这时来回应，以唱首歌来做回应，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